位三知识，法法经现在讲续分了，续分讲到续段的第五段，答问续，就是经过弥勒菩萨的请问之后，文殊菩萨的解答的经文，经文在第十五页。十五页的后边算来第二行，科判里面就是丁字下第五大问序，分两端，第一长文，第二句诵。现在是讲的是长行的文字，长文有四科，第一为寸大，第二略具成见于大，这个都讲过的。第三集字下第三广举成见于答，详细答复文殊他在过去久远之前曾见过的事情来做答复。那么第四分明判答，现在是讲的第三，详细举出他过去所见过的事实来答复弥勒所请问的。而观举成见一大有三段，第一因一佛同，第二因二万佛同，第三因最后佛同，就是佛佛道同啊，每一尊佛过去也是一样的，五十说法啊，那么必定到了法华会上啊要开权显实啊。那么现在是讲的第一因一佛同有三段，第一是十劫，就是过去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这是十劫。第二标明标出过去久远之前所见到的佛，他的名，这个名号就是儿时有佛号日月灯明如来，这个就是第一尊佛。文殊所见到的事实的第一尊佛就是日月灯明佛，这个日月灯意义上是讲过了，现在是讲到佛的十种通号，如来以下呀，就是佛的十种通号，凡是成就佛国都具备这十种号的意义，以这十种名号啊来显示佛的功德，因为佛的功德无量无边，只一名号啊不够表现佛的功德，所以以十种名号的号来显示佛的功德无穷无尽。那么十为一咒元素啊，那么就是表示无穷无尽的意思，所以叫做十，以十号。第一如来，第二应供，第三正遍知，第四明行足，第五善事，第六世间劫，第七无上士调御丈夫。这两种啊经论里面所说的解释方法不一样，如果是诚实论就把无上士调御丈夫两种合并起来为一种号，为一号，那么是第七，天人是第八，佛第九，世尊第十，这是根据诚实论。诚实论是小圣声闻法里面的空中的论点，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如果根据大智度论，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大智度论解释大品般若经，大智度论里面解释佛的十号啊，那又不一样了。他把这个无上士跟调御丈夫分开的，无上士为第七，调御丈夫第八，天人师第九，佛第十，世尊呢、啊、 他认为是十种通号的总号，具备上面十种通号的功德，所以为四处世间一切众生九法界内的众生所尊重啊，最尊贵，所以称为世尊。那么前面十种是通号，世尊是总号，那么这是大智度论的讲法，各有它的意义啊。现在按照这个十号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第一，如来，什么叫做如来呀？最浅显的解释，后佛如先佛之再来，因为佛佛道同，成佛了每一尊佛所证的功德所成就的德性完全一样的，所以叫做佛佛道同。那么因此后来成佛的跟以前已经成佛的佛重复再来没有两样的，所以后佛如先佛之再来呀，称为如来，这是最浅显的解释，因此叫做仿同先德号。十号吗？如来就是仿同先德号，仿照人字旁做一个放字的，放下的那个放，人字旁一个放字的就叫做仿是仿照，仿照与过去佛相同啊，所以叫做仿同先德号，德指过去佛，过去佛佛称为大德，所以仿同先德，过去佛所成就的功德，现在佛与所过去佛的功德啊是相同的，仿照过去佛啊，那么他已经成道，与过去佛再来没有两样，所以叫做仿同先德号。如果按照如来两个字来解释呢，如则不变矣，如如不动，金刚经所讲的如如不动啊，真如自性本有的佛性啊，万古常新，永久如是，好像金子的金体，这个金体从古以来都是金的，是这个样子，永久也是这个样子，不会有所变动。那么众生本有的佛性以佛所亲证的究竟果的所谓自信清净法身成佛了，就叫做离垢妙极法身，一切烦恼垢然都完全断除了，离去了所证到微妙至极的法身离体，这个离体呀、是微微不动的而且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所以《金刚经》解释如来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这个所谓如来，越如体来说，来不可得，来相不可得，去相也不可得，本来就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无处不变，哪还有来去呢？例如虚空，虚空没有来去相，你能看到虚空什么时候来，虚空什么时候去，有这回事吗？没有。那么佛的真心离体所亲证的这个究竟果德的这个真如法身，就像虚空啊，无处不变啊，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未来也是如此，这个地方如此，东西南北四维上下通通如此，所以叫做数穷三际横遍十方，如如不动，没有来去向可的，所以无所从来亦无所去，那叫做如来。那么这是不变之体。那么来呢，随缘之用，来就是随缘一不变而随缘，例如金体是不变的，可是可以把这个金子啊拿去做种种的像啊，例如也可以拿去做人像，做天像，现在成佛了就是把金子做成佛像，而我们六道凡夫的金体就拿去做狗做牛做马畜生像，做恶鬼
做地狱鬼像，
现在做人把它说成人像，这都是随缘之用。可是我们没有体证到本有的真如自性，所以体是体，用是用啊，不能融为一体。而佛他成佛了，烦恼断尽了，他随缘来度众生啊，是以不变之体而升起的妙用，所以可以应现一切身啊。所以应以何身的度，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所以随缘度众啊。那么来就是随缘之用啊，因此之故啊，佛有三身，法身是不动的，就是无所从来，一无所去。报身，如果于报身论如来呢，在转法轮经里面说，第一义谛名如啊，正觉明来啊。经藏里面有一部转法轮经，转法轮呢说法叫转法轮，转法轮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解释这个如来的意义，第一义谛名如，第一义谛就是中道，第一义谛之理了，就是指中道。这个中道啊，非空非有，双遮二边，即空即有，双照二边，双遮双照而如如不动，这就是第一义谛之理，就是中道的妙理了，所谓圆中。那么他能够示现世间，成就报生佛来说法度众，那就是来，来就是正觉明来，来世间修行成就正觉，那叫做来，就是烦恼断尽了，报身成就这个千丈卢森罗森的圆满功德，那个叫做来，正觉明来，第一地自理是如，那么来成报身佛正觉。就叫做来，这是转法轮经解释如来的意义，就是约报身佛讲的。如果约诚实论的解释如来，那是应身的意义啊。那么诚实论里面解释如来说，甚如实道来成正觉。诚实论里面解释这个如来啊，他说甚如实之道而来世间成就正觉，因此叫做如来。如实之道还是第一义谛，但是他甚这个如实之道而来世间成就应身佛，做度众生的妙用，丈六金身，老比丘像，这就是应身佛的如来。虽然是以应身示现在世间度化众生，但是不离如实之道，如实之道就是第一义谛，就是如如不动的自性，那么也就是法身报身的本体，应身是由此因起升起的妙用，那叫做如来。那么这是月三身呢、解释如来的意义啊。那么简单就说明这个如来的意义啊，越这三身解释，如果要细讲的话，里面道理很多啊。第二，应供，应当接受人间天上的众生供养。而佛不但应当接受人间天上的众生供养，尚且他可以接受九法界的众生供养，就是等觉菩萨也应当供养佛，佛也接受等觉菩萨的供养，所以佛的应供啊叫做全应供，最完全的功德而成就众生的福报，所以可以接受九法界众生供养。阿罗汉虽叫做应供啊，他只能接受六凡法界的众生供养啊，所以称为半应供，只接受凡夫啊这一半的众生的供养，因为他是阿罗汉，只是刚刚超出三界，他还没有回小向大，没有行菩萨道，那么他就不接受，不敢接受这个菩萨的供养。而佛十法界中最为尊贵，等觉菩萨还是佛的弟子，那么应当也得供养佛，所以佛为十法界中最尊，接受九法界众生供养，那么因此叫做全应供，应当接受九法界众生供养，因此这在十号当中啊叫做堪为福田号，堪为 人间天上乃至九法界众生，乃至九法界的众生做他的福田，菩萨也都供养佛，所以堪为福田号啊。供养佛有广大的福报，好像田呢、啊、种下种子去，将来就有收获啊，所以叫做堪为福田号。这是第二。第三，正遍知。正遍知分开来说明呢，就是正知遍知啊。正知就是佛的觉悟的真理呀、啊、最为正确，不偏不邪，最为正确。只有佛的见地啊，才算是最圆满最正确的，所以叫做正知。遍是周遍意啊，无论是时间空间一切诸法，佛没有不知道不啊、不体悟的，所以周遍一切法彻底明白，所以叫做正遍知。这个叫做遍知法界号，周遍了知十方法界，时间空间数穷三际，横遍十方一切法，彻底清正明白，所以叫做正遍知啊、这是第三，叫做遍知法界号。第四，明行足。明行足应当分开来，也是明足行足。明足啊，成佛具足三明，就是天眼明、俗命明、漏尽明。明就是智慧啊，佛的天眼最圆明，彻底了知现在十方一切事物，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天眼明。俗命明就是过去式的事啊，所以佛看过去久远之前的事情啊，俨然就在现前一样，这到后边的那个化成玉瓶啊有所说明的啊。佛看他久远久远接着这个经过的事情，等于他现在在眼前的事情一样，这彻底明白过去一切之事啊，过去多生多劫的经过的事实他清清楚楚明白，这个叫做俗命明。俗命明也就是俗命通，俗命通只是越这个通达过去而讲，这个俗命明啊，是以他的智慧观照过去从初发心乃至久远之前一切一切事实啊，他一动一想到这个过去是通通都在前啊、完全清楚明白。阿罗汉他所有的通啊，要入定修观，入定才能够显现，不入定显不出来的。佛的俗命明啊，不必入定，随时就会知道。他如果需要说明过去事，随时都会清清楚楚，不必在定境中。所以叫做明，就是般若智慧的观照啊、了了常知啊、所谓常在定中啊、那么虽然看起来他并不在定中，不是肉定，可是他了了清楚，这个叫做明啊、这俗命明。漏尽明，漏是烦恼，烦恼完全断尽了，没有烦恼了，也没有习气了啊、就近清净。那么这个对于未来事彻底明白，漏尽明知道未来事，世俗人喜欢讲知道过去未来，怎么样是知道过去未来啊？有俗命明才能知道过去事，有漏尽明才能彻底知道未来事。所以佛替众生受具，将来经过千万亿劫久远久远以后的事情，他都清清楚楚看到，知道这个某某人将来在什么时候能成佛啊？那么成佛的境界如何，度的众如何，都能清清楚楚，那就叫做漏尽明。没有彻证漏尽通，没有这个能力啊。这是明足，足啊就是圆满啊，那么也就是般若智慧圆满具足了，所以叫做明足啊。行足啊，修行的功德做圆满了，就是修六度啊，尤其前五度的功德，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功德通通修到圆满，就是六度满足 啊，六度行满的功德就是万幸修成了啊，那福报圆足叫做行足，明行足啊就是两足尊了、啊。两足尊，我们平常说皈依佛两足尊，这个两足啊就是福足慧足，明这个明足就是智慧满足，行足就是福德满足，所以这个明行足就是两足尊啊，就是两种都满足就近了，所以叫做明行足。那么这个在佛的十种通号的第四叫做果显阴德号啊，就近成就佛国，显现出他因地修行的功德，所以叫做果显阴德号啊。第五，善事，善，微妙的意思，很好的意思，事就是去啊，那么所以叫做妙往菩提号，就近成佛了，证到无上菩提，善事就是善去。超出九法界而证到究竟佛国，是善能达到究竟涅槃，所以叫做善事。这个可以跟如来对照看了，如来是善来了，善事是善去了啊，来也好，来去也好，去来来去去自由自在。佛的这个功庸啊，无论要来要去自由自在，不像我们被这个业障所缠缚啊，来也不自在，去也不自在，一点也不自由啊、那么佛究竟自在，来度众生如来，去到涅槃究竟果的到无住处大波涅槃，如来如去自由自在，所以善事啊、等于是如去啊、亲证涅槃离体很微妙啊、所以叫做善，自由自在的清净，所以叫做是，所以妙往菩提号。第六，世间劫，越佛的通达一切诸法的般若智慧来说，在世间出世间一切法，他没有一点不了解的，彻底明白，这个叫做大为通真号，为是虚为了，他知道哪一种是虚为不实在。哪一种是真的，他彻底通达，通达世间的伪法，虚伪不实的法，通达出世间的真法，真如自性的真法，达为通真，所以叫做世间劫达为通真。好，成佛了无法不知，别说是出世间法，世间很微细的平常他没有经验过的法，他照样了了常知。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南陀里面不是有个牧牛南陀吗？是这个专门养牛看牛的。这个牧牛南陀呀，他有一天正在野外放牛，可他看到释迦牟尼佛拿着钵呀，要下山去托钵啊，要去托钵。那么托钵回来之后啊，这个牧牛南陀好奇呀，他想。释迦牟尼佛没出家之前是个太子，他住在皇宫里面没有出来过，我相信啊连牛他也未必看到清楚啊、那么对于养牛的方法他必定是不知道的，因此这个牧牛南陀就要考他了，考释迦牟尼佛看他知不知道这个牧牛的方法，因此他就出来就向佛顶礼啊，就请问佛了，他师尊啊，我想请问你，不晓得你肯不肯答复啊，他说可以，你问我就答，他说我请问你这个牧牛啊，牛要怎么样才养得好，要怎么样子照顾他啊，牛的习性怎么样，佛不晓得知道吗？那么他问的有十种问题，一条一条提出来问，佛不但是一条一条答复清清楚楚，他不知道的都替他解释清楚。实际上牧牛南陀知道的还是有限，有好多牧牛南陀不知道的，佛都替他解释了。他问十个问题啊，佛替他解释十一个问题，还多一个。这个牧牛南陀真是五体投地了，他觉得他一向就在王宫里面没有出来过。那么这个牧牛的事情、养牛的事情他没有经验，他怎么知道啊？他知道的比他还细，所以牧牛南陀只好出家了。出家了，为什么出家呀？学他还有一个牧牛的方法。实际上呢，他是感到这个佛的受佛的感化呀太深了， 他觉得佛他根本不知道这些世间事嘛，他没有来看过啊，他怎么知道啊？哎，这一问他了了常知，没有一方不知道。可惜那个时候张天师没去问他啊，问他这个画符的方法懂不懂，我相信他照样知道的，所以叫做世间劫，这就是世间劫。他为什么不叫做出世间劫啊？因为出世间的道理是他本分事，他应当了解的，应当了解的啊，所以这个不用说。世间的这些很普通的法，那平常没有经验的他都知道，这才了不起啊。所以有个婆罗门呢、啊，他说佛是一切智人，我要考他，看他是不是一切智，他懂得多少，数学都不晓得他懂不懂。那么有一天在路边有一棵树，这个婆罗门呢、啊，随便呢、啊、就把这个站在树下就问佛了。他说：“世尊呢、啊，我也请问你啊。”他说：“你要问什么呀？”他说：“我现在要问你这一棵树啊，这个树叶子有多少？”他随便把这个树上的树叶子啊，这个树枝啊，垄断一枝拿下来啊。他世尊呢、啊？这我现在拿下来这个寿枝啊，里面有多少叶子？佛不假思索，马上答复，大概是几十页啊、一页不差，不多不少。说过之后他就算了，马上算，算没错，一点没错。他也没算过啊，他怎么知道啊？那么因此他说，那现在寿上的寿叶子还有多少啊？佛就说大概是几千几万啊、那么这个数目字我记不得了，经里面有写的。这个婆罗门呐、啊，真的就是假修罢了。他真的就把那个寿啊把它记下来，散下来，散下来就坐在哪里算树叶子，算了好几天。这一算了一页也不少，就按照佛说的数目啊，也不多一页，也不少一页。这才他才降服了啊，佛真是一切智人，你看这个一棵树里面多少树叶他都知道，这还得了吗？不得了啊。我这可惜啊，如果是我们生在那个时候，我也想去问问的啊，问什么呢？我想问他我的头上的头发有多少多少，可惜没有这个机会啊，将来到极乐世界去问问看。那么这个婆罗门后来就出家了啊。那么像这个都是世间劫，很好的啊。那么你不要以为他对世间事没有经验，他没有读过数学，没有跟明堂学过啊，可是他懂得清清楚楚，完全一页不会未少啊，他也不用算，一问他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楞严经里面说啊，他说佛呀，恒沙界外一滴之雨呀、啊，下雨呀、啊，那么这个雨滴有多少，这个一下雨的雨滴有多少他都知道，这个就没办法算了，雨滴有多少没办法算的啊。这个可以说是啊、我是不是真的知道，那么这个人没有办法计算，但这个寿叶子是算得出来的，他真给人家算过啊，所以这个叫做一切智人啊，你可不能考我，我没有啊。这是第六世间劫，叫做大为通真号啊。世间的诸法都是虚伪，虚伪不实的，是虚妄的，出世间的法才是真的，是通达一切虚伪之法，彻底通达真实的出世间法啊。无上是调御丈夫，现在我们就越这个诚实论说，这两种号把它合并起来，叫做摄化从道号。摄化众生，摄受众生，教化众生，使他去向于无上菩提道，度众生的方法啊、度众生的方便。无上是，这是说成就佛果呀，没有比佛更上的了，是就是人啊、菩萨叫做大士、开士、有上士，因为上面还有佛呀。佛十法界中没有比佛再高的，所以叫做无上士。这是先赞叹佛的功德，然后说他度化众生的方法，调御丈夫，调活，御。义福降福的意思，佛度众生啊，总不出摄，慈悲摄受，跟韦德来摄福，就是摄摄二门啦。柔和的众生，简单说善良的众生吧，善良的众生啊，他就用柔和的方法来调和他，容易接受啊，以慈悲心摄受他。用慈悲心摄受他，他就能够感化，就能接受。 那些刚强难化的众生很暴恶、很粗强、刚强难化的众生就要降服他啊，用伪的用神通来降服他，好像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降服那些外道啊，就是用种种的神通变化来降服那些外道，那就是叫做御服啊。好像这个骑马的啊，或者是训练象训练马的，要有办法来降服他御服他，所以叫做御，御就是对刚强难化的众生能够降服他制服他，这是制服门啊。所以度众生总不出制服与摄化两门啊。那么佛是出世间的大丈夫，所以叫做调御丈夫。这个夫字啊，越儒家儒书的解释，那个夫，丈夫的夫啊，夫者父也，可父从故，父啊是人字旁姓妇人的妇啊，伯了啊，姓妇人的妇，师父的父也可以用这个字啊，夫者父也啊，这个夫字就是可以依托，这个人可以依托啊，您依靠他不会有错的。啊，夫则父也，可以寄托的地方啊。所以世间法上啊，女性要有丈夫。那为什么叫做丈夫啊？丈是指他的高度啊。那么古人呢，男性往往是比较高，所以称他为丈啊。夫呢，可以寄托，可以寄托啊。所以这个女性她就嫁丈夫，就是这个夫，夫则父也，你靠住他能够生活啊。那么古代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形的啊，不像现代啊，现代的女性啊她自己就有办法了，不必依靠了啊。那么按照字面上的解释就是如此啊。那么佛为世间出世间一切众生的寄托依靠，所以叫做皈依佛呀。怎么皈依佛？佛是大丈夫，值得我们依托寄托啊，他能够让我们众生来依靠他，得到出三界了生死成佛道，都是由这个因缘来的。所以佛为叫做佛称作调御丈夫，无上是调御丈夫，合并起来成为第七号，叫做摄化从道号。这是根据陈世论的解释。第八，天人师，这个叫做应机守法号，应众生的根基，传授佛法给他，使他依法修行。佛为九法界的大道师，为什么只说天人师啊？除掉三恶道跟阿修罗之外，其他人间的人以上通通都是现人相，跟人同样的相貌的样子，都是相同的，都是顶天立地呀。人间的人头顶对着对着天，脚底踩到地啊，顶天立地，人如此，天上的天人也是如此，天上的天人也是顶天立地，不过他的相貌比我们庄严好看得多，殊胜得多啊。所以天人也是人相，顶天立地。不但天人是如此啊，阿罗汉也是跟人相一样顶天立地啊。虽然有些阿罗汉有奇形怪样啊，但是他还是个人样子，还是个人啊，那么还是一样的顶天立地的人。阿罗汉也是人，菩萨当然也是人呐、啊！你去大殿看看，那个观世音菩萨是不是跟我们不是一样吗？不过他长相啊特别庄严就是了哦。那么菩萨都是人呢、啊，那么佛所度的九法界众生，除掉地狱鬼畜生阿修罗之外，剩下的通通都是人。高贵的是天上的人，菩萨跟天人相同，他的样子跟天人相同，也是天人啊。阿罗汉也是人相，所以叫做天人师，天人师。那么难道佛不度四恶趣众生吗？他不度地狱恶鬼畜生吗？当然度，照度不误。不过是真正能够接受佛的教化的只有天上的天人跟人间的人，尤其人间的人呢、啊、更能接受佛的教化。
所以唐朝的徽宰相徽度徽休徽休宰相啊，他替这个这个归峰大师的一本书写的叙说，他说修罗嗔恨心很重，地狱正在受苦，恶鬼也是激火也燃烧也是苦，除三愚痴这四类众生啊根本就没有办法修行。天上的人呢，天人正乐，正在享乐，你叫他修行也是有困难，比起人家还要难啊。那么去菩提这个正心力去菩提呀、为人道为能儿，这是徽修宰相讲的话。正是心律，心律啊，律思律的律了。整心律去菩提，为人道为能儿。整是心律就是调伏这个贪嗔痴的妄心啊，那么降伏贪嗔痴，整是心律啊。那么去向无上菩提，修行戒定慧，只有人道才能。所以正心律去菩提，为人道为能儿，真正能够修行的是人。所以佛也是在人间成佛的，《阿含经》里面释迦牟尼佛经常这样说，我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于人间成佛，所以我的一切与人相通。佛在《阿含经》里面经常有这种话。那么有的时候弟子们问起来，世尊不是很超胜吗？那么大家都要尊敬啊，那你为什么还要自己去托钵呀？佛就答复他说，我生于人间，长于人间，以人间成佛，所以我一举一通啊都要与人相同啊，并不是说他就特别了成佛了都要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他不是这样，他还是一样的自己去托钵，还是不穿鞋子啊，托钵回来还要洗脚看看金刚经就可以知道了，他跟我们人一样不像我们现代的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呐，到了这个地位高啊，升官呐、不得了啊，这个前呼后拥啊，那么左右还要有多少侍者。经常有人问我的侍者在哪里啊，我说我有四个侍者。他哪里啊，我一个也没看到。你没看到我身上留有四个啊，哪四个？这两个，你看啊，这不是两个吗？你看我走路的这个脚不是两个吗？我有四个侍者，哪没有啊？那任何人都有这四个侍者，还有其他的侍者做什么啊？释迦牟尼佛他也没用侍者呀，那只是跟着佛拿住钵而已啊。那么其他也没有什么帮佛做些什么事情啊。那么实际上佛样样都是自己来，所以他为人天的师范。我们要学佛不是学祖师啊，我们学佛应当这样做，看佛怎么做我们怎么做啊。我们穿鞋子已经是超过了啊，再穿袜子太多了。这是天人师应机守法号啊，应众生机而传法给他，因为众生容易得度啊，所以度人就是天人之师啊。三界大师四生慈夫啊，但是以人天为主要，所以叫做天人师啊。这是第八应机所发号。第九佛觉悟归真号，究竟觉悟，佛印度话佛陀呀，翻成中国话就是觉者究竟觉悟，自觉觉他，觉行圆满。齐信论所说的本觉、始觉、究竟觉那么三觉圆满的句就叫做佛，就是觉悟归真号，彻底归到本来的真如自性，所以叫做佛。这是第九，世尊为第十，叫做三界独尊号，应当是九界独尊，九法界里佛为最尊那么但是古德的解释啊，都叫做三界独尊号，因为九法界也不出三界呀，离开三界也九法界也不可得，佛也在这个三界内度化众生啊所以叫做三界独尊号，世出世间佛为最尊这是十种通号。我只讲这十种通号花的时间太多了，接下去讲经文那么可不要忘掉现在讲到哪里了这是文殊菩萨呀大佛弥勒的问话 先说第一尊日月灯明佛当时的事迹啊，这是标明把日月灯明佛的名号标出来啊，然后啊就是说当时佛出现时间说法心字下第三说法就是第十六页开始言说正法，初善、中善、后善，其义深远，其语义巧妙，纯义无杂，具足清白凡恒之相，一直到成一些种子啊，一共有四行多的文字啊，就是说法。这说明这个日月灯明佛第一尊日月灯明佛出现世间说法的情形啊，演说正法，佛说的法都是正法了，正不偏不邪，最正确啊。世出世间一切法就是如此，所以叫做正法。这个正法也就是妙法。也就是妙法，所以《法华经》最早的翻译，西晋时代的那个竺法富三藏法师翻译的《法华经》啊，就叫做《正法华经》。那么这个正法就是妙法，跟鸠摩罗什翻作妙法意义是相同的，只是一般人呢用正法没有习惯。那么说妙啊总是比较好啊，那么因此说妙法大家觉得很熟身，正法他会觉得稍微平淡一点，所以这个正法应当要知道正就是妙啊，以妙法是没有差别的。而后边前面还说过这个大法啊，说大法演大法那么这个正法也就是大法啊，越这个法当体就即一切法，那叫做大法，离一切相就叫做正法，不即不离，也不即一切法，也不离一切法，不即不离，一即一离，这就是妙法。那么这样子把它研究起来，妙法可以包含正法与大法所以经题叫做妙法。而这里说佛当时成佛之后啊，日月灯明佛说这个正法，什么正法呢？现在这里第一指他说的是华严经，成佛之后先说华严啊，华严的正法就是顿教之法了，称为正法啊。这个顿教之法的正法就是大华严经，初善、中善、后善，初中后啊就是指的华严的三分，善微妙很好啊，就是华严的教典呢、初善就是指的序分，华严的序分是那么某微妙，中善华严的正宗分当然是也是那么微妙，后善华严的流通法一样是那么微妙，所以这个初中后山呢是指这个华严会上的这个续证流通三分都是一样的那么俗称，所以叫做善。这个善呢不是那个善恶的善，至善之善，好到至极了，好到至极的善，不能拿这个善恶的相对的善来说，这个善就是好到至极所以叫做初善、中善、后善，说明这个华严会上所说的顿教法轮呢，那是至善的，至极好的下文是赞叹这个华严会上所说的法的殊胜义其义深远，华严会上的顿教的道理呀，是了义之说这个二圣人呢，不能彻其边敌根本没有办法体会所以不见不闻因此华严的教典呢它的意义最深最远了，因为是顿教法轮呢，至深至远是佛的境界，所以叫做深远。其语巧妙，语是说的话，华严会上所说的教法的文字因言都能使人当下直会诸法的离题， 当下体会诸法的离题。华严会上的41位法身大师啊，通通都听到，非常的欢喜，悦口以心，所以叫做巧妙。很巧妙的使41位法身大师啊，念念尽道，去向于无上菩提，所以叫做其语意巧妙，纯一无杂。华严会上纯粹的圆教法轮，虽然就行不吃低啊，也是去向圆教法轮的，所以圆见别是纯一无杂的圆顿教啊，没有杂其他的三藏等二圣的教法不掺杂在里面，所以叫做纯一无杂。具足清白梵行之相啊，具足是顿教的圆满的满智法轮最圆满，清白是没有二边相啊，没有二圣的偏空，没有凡夫的偏移有，没有这些相，完全是中道清白之相，所以叫做清白，显示中道。梵行是清净的梵行，所以华严经里面有梵行品啊，是顿教的无缘大慈，叫做梵行啊。那么具足清白梵行之相，这是总说华严啊。那么这是说当时久远之前的第一尊日月灯明佛出现世间的时候，他也是说的华严啊。而说华严的情况啊，与现在释迦牟尼佛说华严并没有两样的。那么上面是说顿教的华严的这个俗称，下面为求声闻者以下是从这个从顿事件以后的事情，那就是三藏教以下的事啊。休息10分钟再讲啊，下课。